主后2013年9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喜爱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也看见你的话语每一天在我们的身旁，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主啊，你的话语深深地打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打开，让你的圣灵充充足足的再一次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在这整个圣殿里。主啊，我们要将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看见，我们也感受，我们被你的爱打动。主啊，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主你的爱真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要将我们的爱再一次，将我们的爱带给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也能感受到主你的恩典，你的爱满满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看见今天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到主你的圣殿要来敬拜，我们相信他们的脚是主你带领他们进来的，我们也要看见主你真的让他们从心里打从他们心里真的看见你的话语，听见你的话语，能够打开他们的眼睛，打开他们的嘴，也能打开他们的心。主啊，我们要将我们再一次的摆上，再一次的摆上在你的祭坛上，我们要将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事工每一次在做我们的每一件服事的当中，都是将主的话语在当中，让我们有从心里面的喜乐，打从心里面的喜乐来服事。亲爱的阿爸父神，愿你圣灵再一次降临，再一次的降临，再一次的降临在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主啊，我们要将你的爱真的再一次的再一次的打动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的挂虑，完完全全交托给我们的主。
在耶稣你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你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
在耶稣的脚前，让我们将我们先动担交托给我们的主，让我们没有挂虑，完全的相信我们的主，让我们再将我们交托给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对自己说，我是上帝所爱的，因为我今天坐在这里。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节是在马太福音4章1-11节。如果有带圣经来的人，我们请你把它打开来，因为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宝剑。当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这个宝剑。都找到了哈。那如果 你手上没有圣经的，我们也有为你预备。好，我们一起来念。哦，对不起。来，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今天我要分享是我们要喜爱上帝的话语。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很多都提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常常很容易遇到试探。就从亚当跟夏娃开始，他们就被蛇引诱，叫他们去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实际上神不是没有给他们其他的水果，但是独独那一棵树，神叮咛他不要去吃。但是人总是越是叫你不行做的事情，你就越想去做。所以呢，亚当跟夏娃就因此犯了罪，神就把他赶出了伊甸园。这是第一个被试探失败的例子。接着是亚伯拉罕，他也一样在创世纪里记载的，他受试探。因为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的时候，他带着他妻子，他美丽的妻子，所以在座各位如果有美丽的妻子，要特别留意听，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去到了别的地方，去到了埃及，他发现他太太太漂亮了，造成他的威胁。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里面12章11节到1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得存活。”在遇到这种危机困难来的时候，魔鬼就要来跟我们说话了：“你还是选择比较简单好走的路，不要自找麻烦。”因此亚伯拉罕就这样又跌倒了，他就因着这个样子就说了谎话。的确，他也因着这个，他的妻子也蒙受很多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神总是怜悯人、悦纳人、帮助人。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的这个耶稣要接受这个试探，他经文的背景实际上是因为耶稣他30岁的时候，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有人就说，为什么30岁以前的耶稣都没有看到他的故事？那就有圣经学者他们研究，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少提到他的父亲约瑟的故事。那唯一有提到他的父母亲的是在耶稣12岁的时候上圣殿的时候，他走迷路，就说父母亲找不到他，其实他是在圣殿里面跟经学士在那边讨论圣经。在那里以后就没有再提过耶稣的父亲。因此有人就圣经学者就解释成说，他父亲可能很早就过世，所以在那个年代又是生产很多，就是说孩子会很多的年代，他必须身为一个长子，他要帮助妈妈来抚养弟弟妹妹。 所以他才一直到三十岁他才开始受洗出来传福音。那他出来传福音并开始接受下一个阶段的呼召，而且要成全那救赎的福音给我们，拯救我们每一位。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读了一本书，叫做《向下移动的力量》。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是一本卢云老师最新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根据他对他，我先介绍一下卢云先生，他是一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授。那他学问非常的高，但是他觉得他好像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后来他就在他最后几年，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一个加拿大黎明之家。那所谓黎明之家是什么呢？黎明之家住的都是一些高度身障的人，就是身体有障碍没有办法自理的人，或者是智能很低的人。特别是他照顾一个叫做亚当这个孩子，亚当他没有办法自由的走动，也不能自己吃饭，所以每次都要卢云老师去抱他喂他，甚至这个孩子也常常会闹脾气。但是呢，卢云老师何等的谦卑，他在服侍这些人的过程当中，他找到了他生命的意义。他也更是能够回想当初他那么长久以来，其实他一直在不断的受试探，想要好还要更好，写的书要多再更多更有名气。因此当他再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有更深刻的一个感动，所以他写了这一本书。那他就把这个书里面有三个试探，他这样的来分。第一个试探的时候是耶稣他进食以后，他一定是非常饿，尤其三十几岁的人非常的饿，如果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话，对耶稣来讲其实不是那么难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耶稣他可以使五千个人吃饱，只用了五饼二鱼。所以如果说耶稣他真的只为他一个人要吃的来变这个食物的话，是非常的容易。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却说，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回答，我们一起来念他两次。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图片，让我们也有一些的思想。你看这样一个很丰盛，桌上满是食物，父亲还忙着，可能还要在厨房里面不晓煮什么好吃的要出来给孩子们吃，但是呢他们开心吗？他们快乐吗？所以神的话何等的宝贵，一语就点出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此他卢云老师他把耶稣的第一个试探，他把它归在有功效的试探，有功效的试探。因为从本来很饿一变就可以马上饱的，多么的快速。但是卢云老师一直提醒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一个试探，然后我们可以其实仔细的去观察我们周遭。我就有发现，的确因为这个样子，前一阵子有出了一本书叫做但以理读书法。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金东焕牧师的故事。他那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牧师，但是因为他就是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大家都很纳闷为什么他可以把书读得那么好。后来认真的去买了他的书回来看，才知道说其实这本书不是要教你如何用偷机取巧的方法很快的就把书读好，他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一个观念。他要说的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 他就曾经有说过，如果他不祷告他就不吃饭，如果他不读经他就不读书。然而他在每次在读书的时候，他都把他当成是在敬拜上帝。当他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是对着一群人讲话的时候，他眼中都没有别人，他觉得老师就是在对我说话，老师是神派来对我说话的。所以他的读书的方式就是在敬拜主，在服侍主。他看重的是他自己对上帝的态度。因此我们也要来思考，到底这个有功效对现在的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社会的价值观跟我们主耶稣的价值观都非常的不一样？如果主耶稣真的听了魔鬼的声音，马上就把石头变成牛排啊、肉啊或者饼啊、蛋糕啊，多好，他马上解决他饿。可是耶稣没有那样做。那今天有功效造成社会的负面的影响，就是我们吃了很多有毒的食品，很多的农产品可能那个毒性还没有消失，他就拿出来卖。可能为了他不想让虫子咬他的叶子啊或果实不好看，所以他喷了很多的农药。所以我们也很容易的就吃到这些有毒过度使用农药的东西。我们也很容易在坊间买到的很多的饮料，其实都是用香精使用色素调配出来的。甚至有些人说，这些人工的饮料，化学配合成的饮料比真的还要好喝。所以现在的世代已经很多的错谬在当中。还有谈到肉类，很多的养殖就是因为怕他的所养殖的动物死掉，所以不断的给他放抗生素。然而我们这些不知情的人买来吃进去以后，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是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以至于现在很多的病都找不到可以使用的抗生素。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如果每次以后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主，你真的要我做得很快速吗？或者你希望我怎么做？我相信圣灵一定常常会与我们同在，会提醒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魔鬼因为第一次的试探他失败了，耶稣胜利了，他不放弃，他再来对耶稣说，你可以站到圣殿的顶上去，那从那里跳下来，神已经在说过，如果你跳下来，他一定会用派使者把你扶着，让你的脚不会撞在石头上面。这个在诗篇里面91篇他也有记载，的确上帝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耶稣却对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这个在卢云老师他把它归成是引人注目的一个试探。那在以前也曾经有学者把这个第二个耶稣的这个试探，他是把它归在今生的骄傲，然后把第一个试探把它归在情欲的试探。那这个引人注目的试探，我们也常常很容易就落入那样的一个陷阱里面。我们好像看这个聚会人数来的很多，我们就觉得这个很成功。我们看到教会到底好不好，我们也用人数来算。其实这样的价值观跟上帝并不一样。就像我们有时候甚至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也是用别人对我好不好，如果别人对我好我就觉得我很有价值，别人对我不好我就觉得我没有价值。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他不看我们是怎么样的。等一下我也会介绍那个林书豪。林书豪他我不晓得在座听过林书豪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让我知道一下，谢谢。对，林书豪他自己这次又回来台湾开布道会嘛，然后他的确就成名了，他已经引人注目了。 当他去到火箭队的时候，大家多么期待他有下一个高峰，好让我们华人觉得非常的光荣。那他自己也很努力，可是因为他一出名以后，我想他的困难度更大，因为大家都想要抵制他。可能以前大家不觉得他有多厉害，所以来不及防卫他，他就这样红起来了。现在大家就一直的围堵他，加上他各方面他自己也非常的懊恼，为什么他以前做得到的他现在常常做不到，以至于他又陷入了一个低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这种今生的骄傲，就像我们在喝海水一样，它不会让你止渴，它只会让你越喝越渴。唯有主耶稣的活水才能够让我们得满足。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每天的所行所为，还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真是要回到主的里面。林书豪就是因为他再次的回到了神的里面的时候，他发现神爱他不是因为他会打球，也不是因为他是谁，只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所以他又找回他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因此魔鬼他在魔鬼在第二次魔鬼我还没讲到这个引人注目引上帝注目会胜过引人注目的这个部分。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喜欢跟朋友去找朋友聊聊天啊，喝喝下午茶，逛逛街啊，但是我们就是很不愿意把时间留给我们的神。他很想祝福我们，可能要对我们说一些话，可能要叮咛我们说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忘记做，可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听，我们就是忙。然后再不然就是，如果在公司里面，我们就努力的想要表现自己，唯恐老板没有看到我这么优秀，要以至于我们很容易为了要引起别人的肯定，我们就陷入了嫉妒、尊敬、比较当中的痛苦。但是我们要去回想，事实上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还记得约瑟的故事，如果有人听过约瑟的故事的话，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是一个奴隶，他去到一个语言完全不通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瞧得起他，他年纪也小小的，但是呢，他心中唯一敬畏的就是上帝，他不断的敬畏上帝，努力的做老板主人交代他做的事情，甚至他的主人的妻子来诱惑他的时候，他要远离那个试探的当中，他不是说我不喜欢你或怎么，他讲的是说我不能得罪我的神。他何等的把上帝看得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诗篇讲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记得，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的老板，也不是我们个人有多厉害。我们就在诗篇二十篇第七章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接着我要说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卫他击败歌利亚。那时候我想教会长大的人一定都有听过，小小的大卫他能打败一个高高大大的歌利亚，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只要神站在我们这边，他就可以。因此在撒母耳上十七章四十五节，这样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可见我们耶和华的名何等的伟大。但是我们也要常常的把这些圣经里面重要的经节，我们要把它记在我们的脑海里，免得我们有时候紧张起来担心起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用力用我们个人的想法一直在努力，都忘记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接着我要来讲引人注目的引起的负面，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 这样的一个竞争下面，其实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会造成我们个人的伤害。因为在一个嫉妒里面，我相信那不是会很快乐的，或者是在比较里面，你都不会快乐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记住，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主看我们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他。有时候可能暂时我们不是那么顺利，但是神是在熬炼我们。在第二个试探，魔鬼他又失败了以后，魔鬼又更厉害的再来引诱耶稣，他就把他带到一座更高的山，让他能够看到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并且对他说，你如果要得着这一切，很简单，你只要来拜我，我就可以把这一切都给你。但是耶稣却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在这第三个试探，卢云老师又怎么去诠释他呢？他说这是一个有权势的试探。的确，有权就很容易让我们慢慢的有钱，有钱就可以做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事。可能我们很想要买新型的手机，可能想要买个很名贵的跑车，或者买豪宅。最近我也看到屏东有一个赛车场，才几辆车子而已，在那边赛车就要好几亿。我就觉得，哇，真的有钱的人可以有钱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基督徒却不是羡慕的是那个。我就最近也有很多很错谬的事情，我从电视上看到大陆他们一些富商的子弟在选媳妇，就是说选娶老婆的时候，是一堆人来排队报名。然后呢，很奇怪的，他们不但要他们长得好看以外，还要测谎，看他们有没有说谎。我就觉得哇，越来越把人物化得非常的厉害。然后呢，还要做身体检查，看他有没有什么遗传病。我就在想，天哪，这是什么世界啊？怎么已经变得我很难想象。所以你看，有权势多么的会让人很容易的着迷。但是我们真的身为神的儿女要留意，真的不要沉浸在那个权势里面的喜悦，我们要常常的警醒，甚至要想说，我的这些钱，我的孩子，我的房子，我的所有都是神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管家而已，以后我一样也带不走。所以魔鬼他要这样的来诱惑耶稣，其实也是在诱惑我们一样。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篡夺上帝在我们人心目中的地位，他要窃取上帝所应该得到的敬拜跟尊崇。林书豪这次布道会他就有提到，在1923年的时候，全世界最富有的九个人，他们秘密的在芝加哥聚会，他们富可敌国，但是钱真的是万能吗？25年以后，1948年，他们再去探访这九个人，其中三个人破产了，两个人成为犯刑的入监了，一个人得了精神病，另外有三个人自杀身亡。钱真的是万能吗？权力的滋味会让我们堕落，信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贵的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常常的提醒我们。像扫罗王，他就是一个例子。扫罗王在上帝拣选他的时候，他是支派里面最小、最微小，十二支派最微小的一个支派。甚至神说我要高你做王的时候，他非常的胆怯，他觉得他不行， 可是 当他成为王的时候，他尝到那滋味以后，他开始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就开始又想要兴起大卫来。当他知道这件事情时候，他就开始用第一个有功效的方法，他想要把大卫杀掉，这样是最快的方法。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的神即使你杀了一个大卫，难道神不能再兴起另一个大卫吗？可见我们人有时候我们在愚昧当中，我们却自以为我们很聪明。扫罗就是这个光景，他以为他只要把大卫杀掉以后，他的王位就可以保得住。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恳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他的话语。因此我也要聊到林书豪，他在这次布道会里面问了那些年轻的朋友们，他说你们每天到底在听谁的声音？因为我们每天真的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朋友的声音，父母亲的声音，学校老师的声音，或者电视媒体的声音，网络上的网友的声音，种种很多的声音，到底你们每天都在听谁的声音呢？林书豪指出说，金钱、世上的成功、人的肯定，这三种声音最容易让我们迷失。我把他金钱归在第一个试探里面，有功效的试探，也是一种情欲的试探。世上的成功我把它列在有权势的试探，至于人的肯定，我把它归在引人注目。因为我们有时候当我们里面空虚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可是当我们如果常常被神来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需要那些屈服的一些称赞跟赞美。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天都有24个小时，但是我们真是要留意我们到底我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我是在耶稣基督里呢，还是我在世界里？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其实我们已经陷在很危险的世界里面，那里也有很多的试探等着我们，想要把我们绊倒，要让我们跌倒。主耶稣他用上帝的话击退魔鬼，林书豪他也用上帝的话来抵挡负面的思想。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是勇士背上剑袋里面的剑，是在我们危急磨难的时候他可以救拔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一切宝贵的话语。
Yeah.
心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你。主，我们要对你说，我们真的需要，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生命的话语。主，我们需要你来开启我们你话语的奥秘。主，我们不满足只停留在现在的生命光景。主，我们要更加的圣洁，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谢谢你，愿上帝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恩惠，也愿圣灵常常的提醒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走在正道上面，能够荣耀神你的名。我们这样的恳求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